布莱克与斯科尔斯所做的第二大贡献是改进了杰姆斯·珀里斯的模型。之前该模型基本处于被遗忘的角落，珀里斯最初的想法中存在几个严重的错误，影响了他的成就，其中一个错误是模型中的贴现率。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中所用的贴现率是无风险利率的，因为市场被假定为无套利环境， 但是珀里斯之前用股票的预期回报率作为贴现率，而这并不符合动态套期保值的逻辑。此外，珀里斯尝试把风险偏好纳入研究，但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假定风险中性，并没有区分不同群体的风险特征。从方程本身分析，这是一个偏微分方程，其中偏导数分别为希腊字母 DELTA、GAMA、VEGA、 THETA、RHO 与热力学方程有些类似。当然 1973年发表的论文 并没有收录所有的成果。莫顿在随后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解释了模型的数学原理，他在第一次提及该公式时也称其为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他在文中详细论述了这个模型的结果能广泛适用于不同类型的金融衍生产品与市场。 布莱克·斯科尔斯进一步完善推进了萨米尔森·巴舍利耶的相关研究，他们最终提出了期权定价模型。 1997年，斯科尔斯与莫顿因期权定价模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而布莱克因罹患癌症于1995年去世， 失去评选资格，终未获此毕生殊荣。诺贝尔奖原则上不授予已去世之人，历史上只有个别情况例外， 即授予之人在入围后突然离世。第一个抽屉对我们的启发：资产定价包含两个方面，分别是金融资产定价理论与衍生品定价理论。这两大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存在明显差异。在衍生品定价层面，莫顿、萨米尔森、布莱克与斯科尔斯开展了大量重要的研究，其他经济学家也有不少学术贡献， 因此成果丰硕。衍生品定价理论较为成熟完善，能让人们清楚了解在股价确定时该股票的期权价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该领域已经再无研究必要，只是我们现在对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心中大致有个底。现在我们常常看到对衍生品定价模型的改进，一般都是尝试对众所周知的微分方程进行部分改动， 或者是进行计算机模拟。衍生品定价理论与其他金融资产定价理论相比更为成熟，其优势在于能将基本资产作为输入变量，而非衍生品领域的资产定价则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即股价应该如何确定。当然，这并非说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能根据该理论成功地进行衍生品交易。 我们所说的理论成功是指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的映射关系准确度很高的情况，其前提条件是投资者能使用准确的输入变量，这点很难实现。衍生品定价理论虽然本身很成熟，但是面临无用输入、无用输出的困境。资产定价理论仍有很多内容待学术界进一步补充与完善，但是事实上， 确定资产价格是整个投资管理行业的核心，一些投资者尝试在股票市场中通过观察产品周转期、公司管理改进或考察各种指标数据来发现错误定价的资产。有的投资者则偏好不良债务，期望从中发现浑金璞玉。此外，还有一些投资者发现市场上有大量定价错误的资产。投资管理的核心就是资产定价， 每个投资管理者在履职中都会融入自己的价值论，虽然在学术层面上有很多值得研究探讨的内容，但是我们永远无法得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完美价值论，因为投资不仅是理论，更是一门高超的艺术。第二个抽屉，风险。大多数人了解自己的风险偏好，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会选择冒险。一些人是风险偏好者，如赌徒、 企业家、极限运动爱好者，其他人则是风险厌恶者，他们喜欢按部就班、安全性与可预测性。实际上， 我们知道自己该如何应对生活中所存在的各类风险，但是我们很少停下来思考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风险是什么？风险是由什么引起的？风险来自所犯的错误，而犯错是因为我们缺乏预测未来的能力。如果我们能预知明天以及以后每一天能发生的事情，那么就不会出现风险。我们能对预知准确结果的事情做出正确决策， 我们不会感到风险所带来的忧虑不安，或者极度兴奋，也不会成为风险事故的受害者。如此一来，世界将变得足够完美，但是无趣单调。因此，我们可以将风险视为人类认知局限所引发的烦恼。我们的人生面临各种可能性，因为各种未来情况都有一定的实现概率。如果未来的结果差异性极大， 那么该未来状态的集合就是高风险，而其他有类似结果的集合就是低风险。上述说法尽管略有不准确，但是能帮助我们思考风险的本质。我们在下文将研究人们在投资组合管理中如何形成概率边界。多元化的起源。有多少家长曾经告诉他们的孩子，别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简单精辟的格言充满智慧。 非关联资产的多元化正是投资风险管理的核心。差不多所有的投资者都留意到这个理念。长期以来，人们已经对资产多元化有了深刻的理解。西方正典一次又一次出现关于多元化的良言。圣经旧约的传道书讨论过多元化的重要性。如果把粮食运输到海洋彼岸，你可能在很多天后能得到回报。 如果对7种甚至8种产品投资，你无法获悉自己的土地将面临何种灾难。威廉·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描写道：“安东尼奥在第一幕第一场时说，感谢我的运气，我的买卖成败并不完全寄托在一艘船上，更不是依赖某一处地方。我的全部财产也不会因为这一年的盈亏而受到影响，所以我的货物并不会让我担忧。” 无论从圣经中还是从莎士比亚的著作中，长期以来，人们都已经了解风险分散在不同项目或买卖的基本理念。我们经常会多次提及鸡蛋与篮子的格言，但是关于投资多元化也有不同的看法。原因在于，倘若投资是为了实现高额回报，那么就不该选择多元化投资。在非多元化投资的情况下，成功率可能很低，但是回报极其高。 安德鲁·卡内基有一句名言：“变成富人的途径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盯着篮子。”比尔·盖茨早年就积累了大量财富，这得益于对微软公司的专注经营。他在获得成功后才考虑多元化经营。对投资多元化的不同看法取决于差异化目标。如果目标是保全资本、审慎管理资金，则人类古老的智慧在此适用。 我们应该广泛投资，因为多元化投资能确保大部分财富完好无损。然而，倘若一个人的目标不是保全资本，而是积累大量财富，那么多元化投资策略就变得不适用。人们投资策略分歧的根源在于，多元化投资究竟对于预期收益能带来怎样的影响？想象数轴上有一个正态分布曲线，也称中型曲线，对应单一资产的期望收益。 该曲线描绘了未来可能收益的分布情况。非关联资产的不断增加能让正态分布曲线的尾部变薄，更趋近于期望收益。在此过程中，人们减少了高额损失的概率，左侧尾部面积有利于保全资本。相应的，人们也减少了右侧的尾部面积，即减少了获得高额收益的概率。因此，从不同视角看， 古老的谚语和卡内基都是正确的，他们只是目标设定有所差异。你能接受左侧的尾部风险，并且孤注一掷，以期获得右侧尾部的丰厚收益吗？或者你会选择放弃右侧尾部，同时避免左侧尾部风险，从而让自己尽可能处于曲线中间吗？